创世纪五章一节到六章八节，昨天的讲道没有录音好，这是第二天在录音的。中华民国建国一百，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前年的王朝统治。当然，刚开始老百姓非常的乐观，反而过了不久，虽然秦王朝早就被瓦解了，大多数人早就认识到中国仍然有许许多多严重的问题。福音之家有一些人已经知道，我个人蛮喜欢吕迅的小说，你喜欢吗？《呐喊》的短篇小说你们看了没有？其中不少的小说间接地提出辛亥革命的缺点，它的失败。他们这些小说说明它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看看屏幕上的英文，这是《狂人日记》的结尾。有了4000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正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我这还有救救孩子。当吕迅分析人类的本质，他很实际。表面看他所写的比较消极，但是呢，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他不只提出人的本质，人们对拯救的需要，他也提出对拯救的寻找。救救孩子，是不是下一代可以给人一定的盼望？真的吗？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创世纪五到十一章。它也非常的实际，它也描述人类对拯救的需要。刚才当 Cliff 读经文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呢？恐怕一些人被吃惊，我们干嘛浪费时间读那个家谱，五章亚当的后代，被吃惊。可能还有一些人比较好奇，六章所提出的巨人到底是谁呢？难道这是不是只是一些传说吧？朋友们，这绝对不是虚构的。虽然创世纪的作家用了不少叙事的技巧，这并不意味着他所记载的不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件。实际上，从新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自己证明创世纪的可靠性。创世纪的作家他故意管理他的材料，让我们读者明白他的重点。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五章的结尾和六章一到八节的结尾都提出同一个人，也就是挪亚。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要用3周的时间来研究挪亚方舟的故事。通过这很有名的事件，我们要更加的明白上帝的性情、上帝的立约、上帝的作为。今天的经文帮助给我们明白挪亚方舟很重要的背景。咱们先思考一下，我们对拯救者的寻找，对拯救者的寻找。五章一到二节有一点像电视剧的开头，就是有一个上周回顾，帮助我们想起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创世的背景，这是今天最长的要点，所以不要紧。实际上这不是上周的回顾，而是18个月之前。当时我们福音之家花了8个星期的时间查考创世纪一到四章。如果当时你不在，其实你可以把讲道的 MP3 下载。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们，我很建议大家熟悉创世纪一到三章，生命中最基础的问题，它里面都有答案。我们的世界从哪里来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目前的状况多么的乱七八糟呢？ 用屏幕上的几个图画，我想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首先在创世纪一章，我们看到了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因此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我再说一遍，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了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因此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在第一章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人类是他创世的高潮，人类跟动物与众不同，因为人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也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类有奇妙的尊严，有独特的身份，有独特的使命。原先的蓝图非常美丽，神主要的目标就是通过与他子民美好的关系得到一切应当所得到的荣耀。之所以伊甸园十全十美，就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和谐和睦，人与神之间有恰当的阶层，但同时人与神也非常亲密。结果人与人之间，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融洽。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当时的人绝对不追求其他的什么福分，因为当时他们什么都有，尤其是他们与神同在，与他享受美好的关系。总之五章二节，大家看一下创世纪作者是怎么说的。五章二节，在创造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他们，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过不了多久，魔鬼撒旦歪曲神的真理，亚当夏娃被撒旦引诱了，他们开始怀疑神良善的性情，怀疑神真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追求自己的自治权，甚至拒绝神正当的统治。从他们第一次犯罪，后果非常严重，创造的秩序被颠倒了，和谐变成冲突，福分变成痛苦。现在一切被咒诅，现在人人所经历的是挫折和劳苦，生命变成死亡，最后人人都被归回尘土。不只是肉体的死亡，人与神的关系已经被破坏，已经被隔绝了。那么到了三章的结尾，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使他们被驱逐出处，不让他们重返乐园。其实当我鼓励飞行徒读圣经，我常常告诉他们，圣经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它是几千年之前写的，它还是非常的准确的描述我们目前的世界。说实话，通过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2011年世界的状况。不到3000个字，作家写出我们世界的状况。为什么圣经这么厚呢？为什么需要创世纪一到三章之下的呢？答案就在三章的十五节。感谢神，我们发现圣经并不是个悲剧，而是一篇让人感动的爱情故事。三章十五节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神救赎的应许，将来女人的一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让他打败了。因此明白亚当的后代真是必不可少的。从创世纪四章开始，整个旧约圣经都在寻找这后裔到底是谁。亚当后代的开始真是令人感到很沮丧。该因和亚伯的故事你熟悉了没有？不可思议的，历史上第一个孩子长大之后把历史上第二个孩子杀死，该因的后代也不怎么样。罪恶的辖制 越来越厉害，罪恶的蔓延越来越明显。反而正如三章也含着一定的希望，在第四章的结尾，我们也看到25节，亚当和夏娃生了另外一个儿子，这就是5章3节所提出的赛特。我们在寻找3章15节所预言的拯救者，那么第四章的家谱，该因的后代根本不给我们任何什么希望。第五章赛特的后代呢，尽管赛特还有大部分他的后代都活了很多年，但是最后都有同样很明显的特点，你们注意到没有？看看第八节，赛特供活了几百岁就死了。第14节，该男供活了几百岁就死了。第17节，麻勒列供活了几百岁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无论何时何地，清朝的中国还是2011年的新加坡，人人都一样，没有例外，都走死亡之路，包括我们自己。朋友们，咱们不要放弃我们对拯救者的寻找。如果我们仔细看，亚当通过赛特的后代还是有一丝的曙光，有一丝的曙光。咱们注意三个方面，首先看一下第三节，作家怎么描写赛特的本质呢？亚当生了一个儿子，样式和形象都和自己相似。本来我以为这指的是赛特跟亚当一样，都是罪人，都面对死亡。现在我觉得作家有另外一个目的。看看第一节，神创造人是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也就是说，亚当的样式就是神的样式。虽然他早就离开伊甸园，亚当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赛特的样式和形象都和神相似，有一丝的曙光。还有呢，第五章家谱的格式都一致，X 几十岁的时候生了 Y，X 生 Y 以后还活了多少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X 共活了几百岁就死了。家谱的每一代格式是一样的，除非第七代。你们注意到没有？咱们看一下第21节，5章21节，以挪65岁的时候生了马图撒拉。以诺生马图撒拉以后，和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以诺共活了365岁就死了。没有，你看，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和神同行，所以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了。为什么以诺跟其他人不一样呢？他怎么没有死呢？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解开这个奥秘，新约的希伯来书还是给我们一定的帮助。看看屏幕上的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1章4节，因着信以挪被牵去了，使他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牵去了。原来在牵去以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的证明。平时在圣经中，长寿是个福分，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神亲密的关系就更奇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原则：当我们与神美好的关系被恢复了，我们必然会解脱最后的死亡。我再说一遍，当我们与神美好的关系被恢复了，我们必然会解脱最后的死亡。在我们寻找拯救者的过程当中，以挪得了神喜悦的证明。以挪这个人的确给我们一丝的曙光。还有拉麦的儿子，很有意思， 该隐的后代也有一个人名叫拉麦，从第四章23-24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残忍的赛，他很残忍的。赛特的后代也有儿子名叫拉麦，在家谱同一个位置，但是截然不同的。他所生的儿子给我们一定的盼望，你看5章29节，这儿子必使我们从地上的槽作和手中的劳苦得到安慰，因为耶和华曾经咒诅之地。拉麦的儿子是谁呢？挪亚。挪亚这个人将要使人得到安慰。挪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所寻找的拯救者呢？看起来5章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希望，反而突然从6章1节的开始，叙事的决心完全转变。那么下面咱们开始集中我们对拯救者的需要，对拯救者的需要。为了避免睡觉，咱们一起来念6章5节，好不好？一起来念。如果你在听MP3 的讲到，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念第5节。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6章1-4节和6章5-8节，作家给我们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你们看了没有？你看第2节，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第5节呢，耶和华也看见，看见什么呢？不是什么美丽，而是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那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忧伤的上帝，但首先咱们思考邪恶的人类，邪恶的人类。毫不怀疑的是，6章1-4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神的众子指的是谁呢？人的女子指的是谁？这些巨人上古隐物有名的人物到底是谁呢？在预备当中，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看来大多数神学家都同意，不管你怎么解释，你不能太武断的质疑你自己的立场。据我所知，有3个最有可能性的解释。如果你特别感兴趣，聚会结束之后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不管在这里神的儿子指的是谁，不同的解释却没有特别影响最后的教训。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罪恶很大。前面我们复习了亚当夏娃的悖逆，当他们见那棵树的果子做好食物有悦人的眼目，就忽视了神很清楚的命令，他们追求自己的自治权，他们就拒绝神正当的统治。6章1-4节是不是很相似？他们也看见一个有悦人的眼目的东西，不管这些不同人的身份到底如何，明明的是他们远离了上帝。他们自私的悖逆表现在他们拒绝神正当的统治，他们拒绝神创世的蓝图。尽管上帝要求人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但是他也如此下命令，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一章的结尾，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好像1章24节，各从其类。那么不管2节神的众子指的是天使、邪灵还是被鬼附的王，问题是人的女子不应该跟他们结合做他们的妻子。从第5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第5节，耶和华看见在地上的罪恶很大，这不只是那些女子，这是众人终日的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 注意这邪恶的程度，地上的罪孽很大。同时注意这不只是外在的东西，心里思念都是邪恶的。在圣经里，心这个概念不只是指出人的情感，它也有许多层面的含义。人的心包括他的思念、他的情感、他的愿望、他的道德。那怪不得上帝后悔造人，究竟人终日被逆神，尽都是邪恶的。明白人类邪恶的本质，帮助我们掌握对拯救者的需要。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反应，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咱们看一下忧伤的上帝。第六节，六章六节。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咱们不要误解，不是说上帝改变他的注意。别的经文很清楚的说明这一点，看看屏幕上的民数记23章19节，神不是人，必不知说谎，也不是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怎能不做呢？他发言怎能不做成？当我们看到他心中忧伤，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绝对不是冷淡的，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一直保持他的自主权，他不像我们被情感管下了，但他还是有情感，他不是冷淡的，他心中忧伤，他后悔造人。结果呢？第七节，恐怕圣经中最灾难性的一句话，你看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是爬行的动物，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无论是人或生物，都要被破坏。从创造万物到消灭万物，从创造的工作到反创造的工作。下周我们要仔细研究上帝公正的审判。六章一到七节真是个悲剧。反而感谢神，咱们不要忽视第八节，再次有一丝的曙光。第八节，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当时当耶和华见人，他心中忧伤，但还是有个例外，在耶和华的眼前，挪亚不一样，他蒙恩。其实这算下周的一个 trailer， 就像电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吸引我们来看一看下周的节目。挪亚蒙恩，挪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所寻找的拯救者？当然我不要破坏这个故事的结局，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已经知道，虽然挪亚确实是这个义人，并且像以诺一样，挪亚和神同行，但他绝对不是那所应许的拯救者，恰恰相反，他是被拯救的。在受洪水之后，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挪亚对拯救者的需要。从头到尾，旧约书一直在期待那所应许的后裔，摩西、大卫王，所有其他伟大的人物都没有办法伤撒旦的头。究竟人人都一样，都被罪恶辖制了。感谢神，他的应许没落空了。路加福音三章圣经最后的家谱，第一个名是谁呢？耶稣。最后的名呢？亚当。倒数第二个名呢？赛特。也就是说，耶稣是赛特的后裔， 因此也是挪亚的后裔。朋友们，我们要信靠耶稣的拯救，仰望耶稣的恩典。再过几个礼拜，我们要更深的思考到神的救赎。但今天我们要集中在我们对拯救的需要，要么是我们真正的体会到罪孽多么的让神的心被忧伤，我们是不是要更加哀痛人类的邪恶？我们是不是要更加哀痛人类的邪恶？要么是利比亚卡扎菲所造成的惨状，要么是广东的女童车祸后路人的冷漠，我们要哀痛人类的邪恶。那么上网看新闻，我们不仅仅要好奇，同时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上帝的眼光？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看到人类的邪恶，咱们要关心神的名，咱们要想起如此的邪恶绝对让我们的神感到一定的忧伤。明白今天这段经文哀痛人类的邪恶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同时咱们不要只看别人的罪，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也要更厌恶自己的悖逆，更厌恶自己的悖逆。这不只是我们外在的一些表现，我们心中充满全地充满邪恶，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是不是这样？朋友们，这不是夸张的，我并不是言过其实的。其实上周的讲到，你们记得没有，马太福音15章的经文如何描述我们的本质？耶稣说，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恨恶自己的悖逆是应当的回应。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讨论如何更加恨恶自己的罪孽。那么不管你是非信徒还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谦卑下来。100年之前，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王朝的统治，反而当时的中国一直有许许多多严重的问题。鲁迅那个作家拼命的希望孩子下一代的人要表现的不一样，要表现的比现在的人要好，可惜现在的状况仍然乱七八糟，世界各地都一样。孙中山、毛主席、奥巴马都不可能解决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只能仰望赛特独特的后裔，我们必须仰望耶稣的恩典。咱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是不配来到你面前，主啊，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真是多么的邪恶，我们的邪恶在你眼前真是很大的，我们终日尽都是邪恶的。主啊，我们的本质真是太恐怖，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感到很惭愧的。主啊，对不起，求你饶恕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我们常常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罪恶的严重性，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这是的确是让你忧伤。主啊，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耐心真是太奇妙，我们谢谢你。主啊，也谢谢你虽然我们的邪恶很大，你还是愿意差遣你的独生子。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不只是一丝的曙光，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在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赛特的后裔耶稣基督完全是可以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主要谢谢你让我们有盼望，就要帮助我们更加的 更加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要我们知道这些恩典，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是罪恶的人。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加哀痛人类的邪恶，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悖逆，让我们越来越恨恶自己的罪。主要帮助我们，使我们通过我们越来越恶，越来越恨恶我们的恶劣，使我们越来越珍惜喜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垂听孩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